这次习近平的博鳌讲话可以说为之前的贸易争端演变为全面贸易战释放了一个极大的缓和信号，可以说，忽如一夜春风来，有这种感觉。中国呢，利用加入 WTO 的机会啊，取得了40年的发展啊，获取了极大的利益。那现在呢，美国只是要求中国遵守他本来已经承诺的很多的 WTO 规则，而他在最后的截止日期之后还长时间的不遵守，这样造成了更多的逆差，这样美国觉得心里非常的不平衡，不能容忍，至少要求中国进行一定的利益回吐，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回吐。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美国以贸易战为威胁，要求中国偿还一部分长久以来欠债的问题，而这个欠债呢，甚至都不能说是还债，这个继续扩大开放，对中国、对中国人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您也看到了，习近平讲话呢，并未提供具体的细节和实施时间表。
我想，习近平这番如沐春风的释放善意的讲话，应该是迫于这个时事的压力和国内各利益集团群体的诉求，不得不做出一个表态。但是呢，在这个画风当中，它依然有很多的就是陷阱，就像您刚才所说，并没有实施的细则和具体的时间表。对于另外一部分，似乎是目前占据上风的中国保守派势力来说，这可能是他们的一个缓兵之计或者权宜之计，尽量用软的更软的这一策先把这个话头放出去，缓和一下形势，然后私底下再审时度势，再制定分阶段、分步骤、分种类的，逐步的反击，或者对讲话中的某些模糊的承诺，看看有哪些漏洞可钻，以后能够不遵守让别人也抓不到把柄。我想这两部分的一部分是真诚希望改革开放，真诚希望遵守这个规则，另一部分只是现在迫于压力而不服气。我觉得后者的这股力量还更大一些。他们很可能是在想目前在这个时机跟美国全面开打贸易战是极不明智的，因为毕竟产业升级，一切都才刚刚开始，2025的计划也远没有实现，甚至像国产航母现在都还没有下水，现在还不是跟美国撕破脸的时候。他们中间弥漫着一股很强的自信，就是美国人能做的我们都能做，美国人能造的我们都能造，而我们更便宜，质量还更好，以后一定是超过美国，时间是在中国这一边的。如果他们非常坚信这样的态势，也非常坚信自己制度的这个优势，而看不到，比如说人权法治这种制度性的规章对创新的保护的话，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缓兵之计，再忍几年。
此前不少分析称，你也认为美国对中国展开贸易博弈呢，是剑指中国制造2025。那么如果是，随着双方做出让步，这个目标是否会有所动摇呢？
首先，这个关于美国剑指2025，我在以前的节目中提到这个2025，只是因为我看到了他对中国开出的这个贸易惩罚的清单，而这种贸易惩罚呢，是基本上符合 WTO 规则，因为中国不遵守，对方就可以对某些行业开出罚单。那么他开的呢，就是说要找中国的痛点，2025是他的痛点。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美国主要的目的就是去遏制所谓2025这个计划，而即便他想，他也不一定能够完成这个，技术上没有手段可以遏制住别人的发展。那中国这几十年的迅速发展对美国的巨大顺差，一方面是由于它绝对实力在提高，它有后发优势，基础低，但是本身的人的这种劳动力素质各方面都不低，它的人力资本有优势，跟美国的绝对差距在缩小。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沾了 WTO 的规则的光，本身在规则里就对中国有很多的保护。另外一方面也是利用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宽容，长期在明的暗的占便宜，这两个方面原因都有。那么美国他现在感觉到了这种危机感，他认为中国要赶超了，另一方面也认为中国就是占便宜占太多了。但是他实际上呢，他只能是说利用这个规则进行一些威胁， 它并不是说直接能够去遏制某某计划或者遏制别人赶超。假如中国在遵守 WTO 的规则下，依然采用绝对优势的这种差距的缩小，甚至是反超的话，那么美国基于自由贸易的规则也是毫无办法的。所以把美国这次贸易战主要目标就针对中国的2025计划，一个是可能这不是它的所有的意图。全部的意图。第二，这个目标也不能实现。最后呢，就是中国这个所谓的2025的计划能不能完全实现，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中国每年都有很多的提法，每一届领导人都有非常多的计划但是最后实现的效果呢，还是要按照经济规律。
此前您也提到过哈，如果贸易争端升级呢，美中双方可能各自拉起自己的贸易圈，就是您所谓的经济华约和经济北约。那么这是否会成为美中两国在贸易博弈中制约彼此的筹码呢？
我之前会想到这个经济华约、经济北约，主要也是受这个"一带一路"的启发。中国在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思路和成本利益核算，显然要比发达国家要乐观许多，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地区国家，投资基础建设都无利可图。再加上美国那边组织 TPP，那么这是两个很明显的隐形的一个贸易的同盟，或者至少是一种两个圈子吧。对于中国来说，它因为有政治上的价值观和商业行为上的一些自己的原则和逻辑，它很可能不符合现在主流发达国家遵守的如此严格的法治，如此清廉的这种政治过程。那中国在中国看来，很大一部分是怎么样达到目标，不择手段都可以像行贿受贿啊，或者是一些不公平竞争啊等等，这些在中国看来都不在话下。那这些在像西方国家，美欧、日本呢，都是被法律严格禁止，甚至被国内法可以去惩戒他们在国外的行为，包括美国法律帮助中国工人讨薪，在关岛，这也是一个例子。所以从价值观的水平标准来看，我说这两个圈子很可能是分割开来。经济活动跟军事活动又有本质的区别。军事活动本质上它就有不考虑经济效果的一部分，所以它可以形成一个牢牢的同盟以价值观、以这种国家安全为由。它可以跟外界隔绝开进行对抗，但是经济活动方面，只要经济这个全球化还在继续，对外贸易还在继续，它这两个圈子就不可能完全不打交道，而所有的落后国家都向往着跟最先进的贸易国家进行交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这样的圈子能否形成，这就是一个问题。另外，不管是投资啊，还是各种生产活动，都要符合这个经济规律啊。强行打造一个自己价值观的圈子，有可能会是一个亏本买卖。最后，可能这个所谓经济华约呢，就变成了中国单方面对更落后国家的一种付出和帮助。它与以经济利润为目标的所谓经济北约的那个圈呢，产生不了一种互相对抗或者侵蚀的这么一种态势。